回想一下，我们课哈是从成全开始的。那么成全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成就、完成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或者是也完成他自己创造这个世界，然后他对所有的人的计划的心意。哈，那这个当中的话，我们就谈到。成全什么？第一期谈到到底他要成全什么哈，然后第二期的话，就第二次的话的课就是谈到使命哈。那么使命里面就会谈到意向，我们谈过意向哈。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意向？因为他的心意跟他的道路，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在他的心意跟道路里面，所以我们神就要需要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然后。意象就是说平常很奇异的，平常看不到的，你想不通的。好，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看到意象做异梦，就会把它想成这样一个想法哈。所以我从开始谈到意象到使命的时候，现在是使命之始，使命的那个箭，前面那个箭头要射出去，那个箭头哈，那其实它都是相关联的哈。这个当中呢，在强调的只有一个核心，当我们归属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基于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很错综复杂，父子的权柄，我们有儿女的权柄，我们有那个名分，我们有那个资格，然后来到他的儿子下来成全救赎的工作之后，我们变成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他是主嘛，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一个看得见的耶稣，我们就要跟着他学成为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等一下就很亲近的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跟儿女，然后来到这个主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从什么，从仆人身学起，仆人的职分，上期我们就在讲仆人哈。那这个仆人的话跟一般想的主仆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不是雇工，这主仆的关系是很亲的。因为耶稣有一次用一个比喻说，当他回来看到那个忠心的仆人，他自己去做了菜，让这些仆人跟他一起进餐。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关系里面，如果用我们世俗的想法来想这些，有时候我们会有成见，会有一个很狭隘的跟主的关系。那这个仆人的话，耶稣也很清楚的说，我不称你为仆人，我们有仆人的职分，我们有仆人的位置，但是呢他说我不称你为仆人，称你为朋友。哦，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主的关系，现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比较清楚了。圣灵他隐姓埋名，等于说他从来不让我们觉得我们要去荣耀他，他是在我们现在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跟主耶稣在父右边的复活的主，还有跟我们的父亲之间的关系里面，一直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在为我们做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使命啊、成全啊、意向啊，有时候把它想成，我说过好像想一个理想，或想成一个成就，或想成一个做一些事项哈，或者是想成一个有一个专业哈，都可以有相通的地方，可是绝对不是我们用世俗世界的经验。你在地上工作，你有老板，然后你有你的专业，然后你完成一个目标哈，使命就是要完成一个使命，完成一个目标。然后呢，你首先要意向，就有点像蓝图一样嘛，你要一个结构，一个蓝图，一个你的理想哈。有一些是可以这样想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用世界的想法、世界经验来想这些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天国的大业、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们跟神一起。今天我们特别会提到，当有一天，我们是要跟耶稣一起来掌权的。那其实神就在造就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一方面是尊荣的王的一个尊荣， 的那种特质。好，那我们是要跟主耶稣来掌权的，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我们要有掌权的那个风范啊，对不对？好，可是呢，一方面呢，我们就会有时候有雇工，好像他是老板，我是被雇的。那有时候我们好像会用一个怎么讲，我做了多少，或者是我费了多少心哈，那我花了多少功夫哈，以行为立功之法了哈，就是立功之法。所以这一些呢，如果带到我们在想到说神要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很愿意跟神同工，一起完成我生命在这几年里面，很短的几十年里面哈，能够圆满的成全神要我借着我这个生命成全的。我们有一个名字在那里，然后我们的身上会有神主的新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做记号。这个是启示录讲的，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呢，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或者说有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里面的一些位分还有责任，从他创造开始所设立的秩序就是这样子，有他的本职，有他的本位，还有他的本分。包括耶稣到世上来也是带着人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也是带着人的本职本位跟本分，一直到你真的是进入了神为你命定。我们他上次谈到命定哈，圣经里面就又跟你们谈到了哈，命定是神发了那个命然后就定下来了。那一直到我们走在神所对你所命定的路上，成全了他要你完成的那个很圆满的你的人生。不然的话，我可以从圣经里面的话来跟你保证说，你不会满足，你也不会觉得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啊。这个不是一个老人家讲的话，这是一个过来人，我也跟你们一样有这么年轻过。说就像那个约翰，有没有在他的约翰三书里面，小子们啊有这样的一个劝勉。我听说他很老的时候哈，九十几岁嘛，到后来他不是被释放的嘛，然后回到以弗所教会，然后他们常帮他抬着哈，可能是那时候也没有轮椅，抬他到教会去，他就像这样，老子们啊，小子们这样来劝勉他们哈，呀，可以想象哈。好，所以呢，你会发现，你可能从一开始，我发现第一期的时候，常常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象，怎么看到我的意象，我怎么解释我的意象，那是不是我的意象？然后从使命的时候呢，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发现我的使命？到现在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讲的几乎都是在讲一个同样的核心。一方面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如何，我们要去做讨他喜悦的事。二方面，神也在帮我们塑造成可以让他用的器皿。这样子，这一点大家有清晰了吗？有没有人有？就说你觉得你明白了？如果还不明白，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明白了
啊，明白了哈。好的，
我明白
了。感谢主哈，我的语言是有限的啦。好，那神知道我的心里面的不够，那就圣灵帮助我们哈。好，那这一期我们叫做使命之使，使命是要完成一个目标，要达标。那要达标的话，一定要有正中那个目标的一个，我把它当作是箭了哈。因为上次我们也提到说，我们好像神箭袋中的箭，那这个箭呢是要被磨，要被造成刚好射过去，它的速度也好，它的这种重量也好，它的尖度，它的重量，在那个某一个目标上面刚好可以让它，当神是神来射而不是我们射哈，当它一射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正中心的地方。我可以说神按着每一个人所量给我们的，然后他也一定是百发百中的，如果 我们愿意。我常常说你愿意的话他就乐意。好，所以到底我的意向是什么，如果你到现在还搞不懂没关系，那是神的事，不是你的事。如果你说啊，我也不晓得我在有没有在做我的使命，那也没关系，只要你心里面愿意把神当作你生命的标杆。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一期的使命知识，第一课是什么？有没有谁记得？你需要在一个根基上面，从那里开始，叫做安身立命。从那里你可以安定下来，把你整个就委身在这里，然后呢，就在这里立定了你的生命的所有的一切往前走。好，我们叫安身立命。好，那么现在呢，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前面他在谈他的过去，好，他过去是怎么样，然后现在怎么样的不一样，哈，第七节，好，我一面讲第几节，谁帮我念一下？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接下去。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好的，先停在这里，谢谢。现在这个保罗，他亲眼看到复活后的耶稣。我明天要讲一个信息，复活节的信息。我就想到我保罗是唯一在耶稣复活以后，当然复活升天以后了，其他的话是复活他们看到了，可是唯一是耶稣升天以后给他的启示，这个就是意象了，不是他要看就有得看的。而且呢，这个意象给他的时候是让他带着他生命的什么目标不一样了，他生命的意义不一样了，他生命的使命也不一样了。所以那的时候他很快就问了一个问题，首先你是谁，先找到他的主，他有叫主了哈，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他认识，他知道，他只是不知道跟犹太人一样，在这个宗教里面他跟他们认为说这个耶稣是作乱的，他不是弥赛亚，只不过是这个而已，凭我们自己我们也认识不了的了。不要说保罗，不要说那些犹太人，其实凭我们自己也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圣灵为我们开的窍，帮我们启示我们啊。那么在那个当下，扫罗就定准他，后来成为保罗。他的问题记得吗？你是谁？还有呢？记得他回复他那个时候的问题吗？他眼睛瞎了，然后他讲什么问题？谁记得？
我当做什么？
我当做什么？第三个还有吗？三个问题对不对？好，好，没关系，那个在另外一个地方。好，现在我们就用这两个问题哈。你是谁？我先认定你是谁，我认识你之后，然后他如果认定他是主，那么从此以后我的方向，我的一切就是由你来定了。所以我当做什么？你看了吗？他马上，当他定了他的意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从现在开始，我的标杆，我的方向就是在你的身上了。这个叫做我认识了主，我跟定了主。然后往下面，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我所要得的。
嗯哼，有人，你看一下你的英文版本，在十二节里面，有的版本出现了一个仆人，你看你那里有没有哈？好，你先找，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看这一节。好，他的目标定准了。你的十二节用英文，你看一下有没有 servant， 有没有仆人这个字
？OK， 好，我已经找到了。嗯
嗯哼。在这里有两句话，首先他说标杆我知道了， 我认定了这个主。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说呢，我还没有得着，所以我要继续追求，竭力的追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竭力的追求你的主所要给你的使命，那如果他要给你使命，他一定要赋予你意向。因为你如果没有意向，你不可能有目标，你不可能有标杆。有标杆，那你不可能有方向啊。所以现在我还没有得着，那我要竭力的追求。追求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后面有一个刮胡叫做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所要我得的。好，刘姐，你有没有看到那里有没有不一样的啊？
没有
字眼，
好像没有，他只是说没有那个 servant 的那个词。
好，我这个是什么版本我也不知道啊。这里有一个，他是把它用一个意义了，意思的翻译。好，他说
那个是和合本是所以得着我要得的，那个是有。
OK， 好，没关系。好。那我就不用我那个意义了，好，我觉得不需要再解释它。但是我们就从这个两个这个句子来看好了，这一节来看好了。上次啊，我们从安身立命到高山仰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望着那些神要我们爬的山，就开始一方面很敬仰，然后我们就开始爬了，对不对？啊，原来呢，我们这一条路，我们这个行程呢，就是要上很多山，从圣经里面看到几个山我们需要上的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五座山哈，因为圣经里面这个山峦哈，座接一座的这些山峦哈，都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也对我们的生命的过程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上次的题目叫做一箭双雕，一箭双雕的话跟这句话有类似的意思。首先，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得着我。另外一面，或做所要我得的，你们怎么解释这一句？其实我上一次的整个的总意呢，就是在这一节里面的，我没用这一节跟你们讲，但是就在这一节，因为他的另外一个英文的版本里面呢，没有提到成为从我认识的到把我啊塑造成一个仆人啊，但是这个跟你们讲的话，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字眼，你就不要管了啊。原来的意思是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这样哈。那这个你们怎么样来解释这句话？
因为我已经被耶稣基督得着，所以我要尽力的去得到那个，就是给我那个东西，就是说去抓住那个东西，有一个，我要得着就是take hold，
okay，
对，
好。好 ，OK， 好，其他的人怎么样来想这句话？
师母，我的理解是，基督耶稣，我们的主，对每个人都有使命，但是这个使命是需要，就是已经得着，就主的使命已经立定好了，但是我们需要，我们个人需要竭力追求，我们才有可能得着。得着了才能变得完全。
Okay， 等一下，这里没有提到使命，那提到标杆有没有？
哦哦哦，对，题目是标杆。
提到标杆，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好呀，你是说我们要继续追求这个意思吗？
是要竭力，就是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得着。哦，这个标杆不是这个标杆，目的地。
追求达到目的地，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啊哈 ，OK。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哈。记得我跟大家谈过，圣经里面的真理常常它是一个全面性的。那这个全面里面呢，有一个反正跟反的一个合一，叫做反合性的真理。反面跟正面的啊，我常常举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哈，感觉好像是冲突的，哈， 你要孝顺父母，可是怎么样，你却不能爱你的父母过于爱耶稣，对不对啊？类似这个啊，那这个本身我们确定真理它是不矛盾的，真理是全面的，但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能逻辑上所能去解释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个观念我们可以有，我常常用这个，我再比一次哈。基本上神先给我们恩典，我们就抓着他，我们领受，我们愿意，就是我把它当个标杆了、啊，然后呢我就抓着他，然后他不会变，他不会走。问题是我这边可以做决定，我要不要这样子，还是我要偶尔松一下啊？好，那现在我们的整个的真理就是这样子，神的这一面加上我们被拣选的这个他的儿女的这一面，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得着我了，因为我决定我要相信他，我要回复他的呼召，我要归属他，我愿意爱他，这是我的立志 OK。 然后当我这样子来归属来跟定他的时候，同时或许你说耶稣不是说你就要撇下一切什么都没有啊，只有他吗啊？但是你记得耶稣怎么讲，为我舍下的就要怎么样，就要得着生命，对不对？然后抓着生命不放的他就会丧失生命，就类似这样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可能也 不一定了解，但是当他得着我的时候，那我同时也要得到他要我得到的，他不是只有一个说我只予取予求就跟你要，我现在主人了，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关系，我没有期待我把它讲得很清楚很合理，但是我要大家有一个概念，当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了，那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一方面我们认识我们的父亲，一方面我们也在成为这个儿女的这样的，在这个成为儿女的这样子一个被管被教被培养成长这个当中呢，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成为他儿女的形象，我们被他得着，也得着他要我们得着的。等于说有个概念我们可以有，等于说今天我的变化，整个的变化不会变成一个空的，也不会亏损。即使有时候有些被剪掉，有时候呢这个要放下来要舍掉，但是呢不会变成空的，我会换成用圣经的话就是更丰盛的，而且是无比的荣耀的。你们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是说你对这句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如果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就只有在单方面，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我不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不离开世界，我当然要活在世界里面，我当然跟世界人是一样的话，那你就会失去另外一面的真理的另外一面的话，就像一张钱钞票没有两面就没有价值，让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说我被主得着是什么意思，我也同时会得着他要我得着的，而且我认定主要我得着的一定是极大无比的荣耀，跟这个世界以前的比起来是不能比的。虽然我不能想象，我也不能领会，可是我用信心来抓住这个我所信的，这个是基督徒的一种眼光。所以我上次的题目叫做一箭双雕，那个箭是在神他的手中把我们磨成那个很坚韧的刚刚好的他要的那个箭头，那一方面呢我们也被塑造成很尖锐的，今天我们要讲兵器啊， 的一个可以用的，好像看起来像我们变了，我们被剥夺了。他不能拿一个那个，我不晓得那个箭头是箭的头是用什么做的，哪种金属做的？铁吗？
一般是金属，这样它才能够伤人。对，
应该是铁，我在想应该是铁吧。铜是比较坚固了，那铜太贵了，呵呵，我们可能是OK， 不管怎么样，所以这句话有没有了解？下面保罗讲了一句我们都很熟的话，所以我要怎么样？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有没有？好，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有一个说我效法基督，讲那句话我们都有熟，对不对？好，他说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他一直那书信里面一直在讲的一个概念。嗯哼，所以他是被重新塑造过的啦。如果他想要过去的话，他说我是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鬼。或许他等于是他在谈他的过去的时候，他是很不堪的过去。可是过去他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觉得那个就是他的整个的一个荣耀，那是他的产，他的资本啊，他有学问，他有背景，他什么都有，很卓越。但是这个过去对他来讲，你怎么样？丢掉了。好，那你要说什么？你找到了？
是找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打在 chat 里。
好的，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成就他的使命的时候，等于说我好像完成了神的心意，一方面我也得着了我的，以保罗的表的奖嘛，是说奖赏嘛，我有公义的冠冕，我有什么等着我奖赏啊？就有一个问题说，我们会看重这种奖赏吗？我们会看重我要从基督我要得着什么吗？
师母，我可以回应并且问一个问题吗？您说的我们要得着基督那个奖赏，特别是刚才那个三章十六节，就是说我要得着，就是基督所要我得着的那个，从某方面来讲，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奖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比，起码我过去比较狭隘，就是会觉得是一个看得见的，是世人都觉得好的，起码以前是这种想法，就是一个比较荣耀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圣经上一直强调的，像保罗也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像耶稣基督。其实神要我们最终就是，罗马书也讲过很多次，就是要把我们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要我们得着的，其实就是最终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奖赏？我们可能，起码我自己个人过去的脑中没有把这个想成一种奖赏，但是刚才我突然有种感觉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奖赏。我们心里是不是切慕这种奖赏？是不是我切慕就是说我要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就像保罗说，他说他现在看万事为粪土。我那时候原来读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说好像我对这个粪土抓了抱得还很紧，不觉得这个是粪土。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批判自己或者定自己的罪，就把真的是觉得把那个东西看成粪土。我只能说跟神求，就是说让我真的是能调整眼光，能够像保罗那样，他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只是看到这是我刚才的一点问题跟体会，就是那个奖赏是不是就是包括是我们像基督
啊？我们现在我你可以这样想，那个没有什么不对或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放在说要得着什么。我的重点是放在说，当基督得着我的时候，其实我也要得着，这是双面的，一体的两面。如果我没有让基督得着，一方面我也不会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这是我的意思。所以重点放得着。嗯哼，那到底得着？ 这个我们可以用圣经很多角度来看。我没有说你这样解释不对或对，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重点不在那里 ,OK?、重点是在我信了耶稣，为什么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啊？那现在我刚才那个问题是说，你知道你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吗？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世上的这些我要什么，我怎么样哈，我解决我的难处或怎么样的话，那我们的眼界跟我们的怎么讲就太狭隘了。神很乐意给我们所需用的了，不要，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嘛，对不对？圣经说如果我们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什么都要给我们，对不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信了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生最大的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它是永恒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把它看得这么的珍贵？这是我刚才那个问题，可能是那个问题的一个用意。
师母，今天突然想，神要我们得着的，就妈咪讲过，她说是让我们像那个鹰在那个空中那样飞，在那个上去。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常常想，就是我们要得到好像那个鸡在地上爬，然后像得到的就是那只虫，就是只看到眼前的，只看到这个你说刚才提到说世上的益处跟这个要有什么解决我的难处，常常是我不说别人，我的眼光是不是常常就在那个世上，而不是像说神要我们像鹰那样子飞起来，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要是能够像鹰那样飞起来，你首先要被神得着，你才可能被改变。
是的，我是要用这一节来补充上次我讲的一箭双雕。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工具或工人做成神要我做的，不是这样子。那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不管过去怎么样，忘记背后，然后我是一个什么圣洁的国度，我已经在不同的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这个整个的立足点，我们的都不一样了。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为光做见证，去宣扬，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宣扬，让别人看到哇，那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结永存的果子。好，那我主要是在回课上次课叫做一箭双雕。记得哈，在这个神的命定我们、拣选我们、命定我们、塑造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的，那我就要用爬山上几座山。从圣经来看哈，这些山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因为圣经里面基本上神就是在山上显现。好，如果你去看那个，你们会觉得扫罗之所以那么的热衷见了主之后那么热衷他的人生，是因为他已经领了一个命说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者吗？是因为这样吗？因为他马上问说你要我做什么嘛，然后神就跟他讲了，对不对？是因为这样吗？或者说你会因为神告诉你说，哎呀，某某人有一天我要在这个教会当什么，或者我要你要成为怎么样，就会让我们更热心吗？你们认为呢？
不是因为这个。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一种认知跟方向好像不是意识到的哈。如果我们在认识主的时候，主就把我们前面会碰到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就把保罗所有他碰到的事情就跟他讲的话，可能已经把他吓走了。但是保罗凭着他的信心，即使世上的粪土，他已经首先价值观改变了，那些他可以都不要，要的话也太麻烦太多了，是不是？太烦人了，有的很脏。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只有认定，其实他整个的标杆 就是以基督耶稣为至宝。好，我其实只在补充上次我们这个课哈，就是一箭双雕，就是神一方面就是保罗在讲的说，他得着了我被主得着了，然后我也要得着主要我得着的。好，上次基本上我们是放在一个要行使神使命的被神塑造的这样的一个使哈，那个箭头哈，那事实上是有仆人的位分，仆人的职分哈。是不是越讲你们越让你们越混淆了，会不会？我有点词穷了，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哈。但是我上次也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当中的经历本身都是一定要有十字架跟受苦的这样的经历。就像刚才如果你继续看，你熟悉那个腓立比第三章的话，其实保罗当他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他说什么样，让我可以效法他的死。好，那上次我有提到说这最后有一个评估哈，当你从信主之后，你会不会有委屈感啊？有没有多少因为信主的关系有委屈感？因为信主的关系呢，有没有觉得有些难处，好像本来没有的哈，那种很难处。还有呢，是不是更不自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哈？感觉被束缚了，感觉好像反而不轻松了哈。那如果有的话哈，这个是不是说不正常了哈？当我们服侍神，我们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委屈啊。以我们的常态，以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人的性情来讲啊，是会有的哈。那可以说，如果我们对主的认定、对主的爱越专心，对主更越认定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像保罗说的，至亲至战的苦楚，跟那荣耀无比的，会有一个比重不一样。那我们的看法也确定说，这个不算什么。那我们就可以跑得更快，我们可以飞得更远，飞得更高，就没有残绊。因为这个要射出去的箭头，在神的带中，它是有速度的，而且要被神磨到刚好射出去，一点都不能迟缓的，也不能歪掉的。神要射中目标是，他是无所不能的。问题是，他把我们当那个矢，当那个箭的时候，这是我们上次谈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要把我们塑造成器，好，我们要成器了，哈，成不成器，那个成器，啊，对我来说，我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的话，或者是让他跟他同心的，跟他心智一样，很甘心的被他射出去打中他的目标的话，我个人是怎么讲呢？到现在为止，那也是我唯一的一个标杆，然后我就很自由了，我就很轻松了，我就等着他帮我做工，哈，啊，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是海阔天空。这个跟我有多少什么没有关系，跟我有没有成就没有关系，跟我有什么事上没有，都完全没有关系，而是我那里面的丰盛，不是我有的，是从主那边来的，因为我被他得着了，我也得着了他要给我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登峰造极，因为我们这次的主要的一个主线是在谈到圣经里面谈到的几座山啊，因为圣经里面用山来形容神所在的地方，然后我们要跟神有跟他相见，都是在山的地方，那个山有它的意义。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西乃山是颁布律法，要守这个要守那个哈，律法哈，有它的规定哈。 那问题是律法一颁下来的话，我们都死定了，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守住的哈。但是律法就是律法，可是到希伯来书十二章说，我们是来到锡安山啊，也就是恩典的山。所以基本上这个山这个概念呢，在圣经里面是很特别的，一方面也是有形的，一方面也是无形的。当我们去登山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目的？好，我问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大家可以谈好吗？你如果想去爬山，去登山，有什么目的？
想要登到山顶去。
有一个野心，可以这样讲吗？
对，
有个目标，
就是那个目标肯定是登顶的，不会说我定的目标就在半山或者山下啊。哪怕可能我登不到山顶，但我的目标肯定是山顶。
是 ，OK， 好，还有没有？当你说我去爬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
要到越爬看到一个风景，爬到顶处、
美景，这个山有什么美景，对不对？啊、哦，
对，要到那个登顶看到的跟下边看到就不同。
哦，你要从上面看下边是吧？登高望远是吧？望呀，我是说有时候。座山有一座山的美景了哈，
对，就是到那个不同的观景点去看。
是的。谈到爬山登山，你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好不好？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是。所以等于说我们是要努力的是吧？我们要去好，就是要用心用力的哈，要用体力的哈，是的。要卖力的，要流汗啊，要喘吁吁的啊，还有吗？
还有一种是经历吧，向着就是一路上的经历，
可不可以说有点冒险性？
是的，
等于说我要去的时候，我没有期待什么啊，我只说哦，那座很漂亮，那我去，那没有期待我经过会经过什么，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哈，是的。好，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爬山或者是上山登山的这样的，以前有一句话说就是要去山上去采一些草药啊。你要讲什么？
就是好像现在国内或者在哪儿都很流行，就是去爬那种从来没有人爬过的山，他就是要征服那个山。你说有很多人他们就会说他们爬过世界最高的什么什么山峰，当然很多人就丧命于此啊，但是那个他们就觉得那是他们的人生目标，比如爬那个珠峰。怎么爬第二大峰这样子，又变得很流行的一个运动。
是的，我想我们可以集思广益，可以有很多关于我们登山的一些会发生的事情啊，经验呐、或者是发生的一些那登山时候我们的目标啦，哈，还有我们的很多啦，哈，我们的欣赏的层面呐，哈，就好像你不上那个山是你看不到的。而且是你得不着的，因为如果你要锻炼的话，你要有那个要爬多高，然后要多少时间，要费劲的，要费事的，要费时的哈呀。等于说，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圣经总是把在某一个山上，好像在那里就有神在那里，好，就好像。从那里神就显现，或从那里神就跟人有一个互动的话，那基督徒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爬山的过程，上山的过程。而且我上次提到不是只有一座山，当我们想去登山的时候，我们去爬那个山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也不会太就是一直爬一座山，对不对？喜欢山的一定会想要看各种山啊，或者是爬各种山那种经历哈。那圣经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山峦，你前面看好像就这么近一个，哎，后面又有一个，离那么远又有一个，好，它是一个山峦。那基本上我们的第一组的五座山，如果你记得的话，第一座是什么？谁记得？你不用讲那个山的名字，那个名字忘了没关系，还记得那个意义吗？有没有人记得第一座山那里是什么？怎么回事？挪亚的那个船有没有？救恩的船？
亚拉拉山。
呀，嗯哼， 就停在那个山上，所以等于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经历啊，也只有上船在船里面的就得救了啊，所以那是我们今天谈这些真理，学习真理，或者我们继续的在认定耶稣，相信他要归属他的啊，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我们需要，因为我们都曾经在那个救恩的船上，我们不至灭亡，所以我们今天是得救的人。来到第二座山的时候，就是谈到亚伯拉罕，他跟神有认识了，跟神有听到神的呼召，好，他也有一个信心跟顺服的一种行为出来，好，那基本上谈到山的时候，都是在一个点上面了，就好像到了山顶，一定要到达那个山顶，所以呢，亚伯拉罕从信心开始爬，爬到后面呢，顺服是他的最高点，就是在那个献上他的儿子的地方，也就是献上儿子的地方，也就是以前叫做摩利亚山，对不对？说摩利亚对不对？
对，嗯，啊、对是，
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圣殿山哥哥他，啊，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是以这个橄榄山，对，
对，
呀，因为圣殿山其实它不是山呐、啊，它是有几个那种山丘的这样哈。亚伯拉罕献上这个儿子的时候，是一个顺服的最高点，等于说，当你用相信来认识主，来跟着他的时候，一定会爬上这座山。等一下我们再跟他有对照的，就是哥哥他山啊。那到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山头要去，再来是什么记得吗？摩西在哪里碰到神的？
伯列山。
嗯哼，有一座山是你跟神面对面认识，而且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也是你的一个尾声，你的分别的时候，你分开了。一个信主的人，他基本上他其实就在走一条分别的路。亚伯拉罕需要从他的本家本族父家抽身出来啊，这个模式在摩西那边也有，他需要分别出来。他从哪里分别？他要从他原来那个王宫里面的那个，他其实他的原生家庭啊 ，OK 啊，他其实原生家庭是在王宫，不是他的父母亲的家，他是被领养，公主领养去的，那他必须要从那里出来，然后当他自己去碰到认识到这个神的时候，一方面也是他要分别出来的时候，从那里开始。摩西就领受了使命，神就开始对他的命定，对他的拣选，给他就是让他知道说你要做这些事情。当然那个时候我讲的是事情，但是基本上我讲的使命的意思是说，他要跟神同工做一件，把他的拣选的百姓带出为奴的地方，然后能够进到得地的地方，得胜，这是摩西的那一座山。接下来记得吗？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西
奈，
对对对，颁那个诫命，好，颁诫命呀。神有他的定规，神有他的一个定律在那里，好，只能说是真道了，像他的道，他的轨道在那里。然后接下来就是以利亚的什么，在那个
加密山
面对450个以上，其实还有别的偶像的先知在那里，在那里他需要在那么多人，在所有的以色列人躲在那里，他说只有我一个嘛，他说只有我一个，都别人都好，只有我一个啊，在那里他可以认神的名，他可以为神的名有一个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然后愿意站出来说我就是去认定神的名。所以这几座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认识主之后都要爬的，记得哦，爬山是要费力的哦，爬山是要是不能中途而废哦，不能中途停下来哦，对不对？好，不然就功亏一篑了嘛。啊，从得救到相信，然后到顺服，然后到领受，越来越有多的认识神的话，然后就到再就是遵行他的话，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会表现出我是一个神的见证人，那就是以利亚所表现出来，并不代表他是怎么样的伟人，我们都是晓得马上他就去求死了，对不对？就马上就我们说所谓的抑郁症了哈，就求死了哈。所以不是说这些人多么的怎么样，而是说呢，神就是要得着他们，要塑造他们，要他们完成神要给他们命定的他的那个。当然你或许会说，哎呀，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哈，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是什么伟大的人。神只是让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他如何的，因为他的爱，他如何的在呼召找到这一群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他的家里面。他说本来在外面是很脏的，是很不堪的，然后把他带进来，把他们洗干净。他这样形容这些我们这些原来的这些罪人啊。因为你想一想嘛，你想像约瑟在被哥哥们这样子陷害，差点把他杀掉，好憎恶他，到进入监狱，成为奴隶又进入监狱。你认为约瑟那时候他会认为说，哎呀，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不认为他是这样啊。所以在他们的经历当中，都是到最后，当他的眼光看着上面的时候，当他眼光看到前面的时候。就像约瑟说，你们的用意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要救我们。当我们一直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心意跟上的神的道路的时候，过去那些就不算什么了。不管多风光，不管多贫乏，不管多怎么样，所以表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那么今天呢，我的有一个重点的主题叫做兵器。当神把我们塑造成那个箭头哈，那个矢哈，就箭头，把它磨啊，把它做工啊，哈，很精细的去做它的时候，我们好像那个箭头，那个箭在神的袋中哈，这是圣经讲上次讲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到最后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在我们这段人生里面，我们有三种兵器的特性，自然就是会有的，是神帮我们做成的。这个不是我们功夫有多好，这个不是我们有多老练，不是。而这三个兵器呢，也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不可少的，不能不具备的。好，我们先看这三种兵器。不要期待我讲的很神秘或怎么样哈。我想这是很在圣经里面很具体的，而且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示范过的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们的兵器，竟然是我们的武器哈。好，那么我们就看我们今天的讲义哈，我们今天的那个大纲。好，首先呢有一个重点哈，当神在塑造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坚度，有一个重度，有一个准度的时候呢，把我们这个人哈，我们这个他的儿女哈，一方面要塑造成这个可以射出去重八星的这个箭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我们需要所有的心意，所有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选择都要归向神。那归向神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 就是耶稣神对摩西讲的，把他们带出来属我，就是那个意思。我们属了神的时候，那基本上呢，也就是在本质上，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子民。所以彼得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等于说我们本来是在一个很肮脏、很污秽、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整个的是这样的一个大染缸里面，他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洗干净，然后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所以他必须要对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很完全的转变。所以以赛有一句话说，我的罪虽像朱红，也必被洗得白如雪。所以那个就是圣洁。所以我前面给你们一个经节哈，哎，我是给你们哪个经节，帮我念一下。那个
第一个是加拉太书3: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嗯哼，
希伯、还有希伯来书12:10，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好的，好，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我们有神儿女的一种特权，神亲自来教我们，神亲自来管我们。我认为他是一个特权，就像有的人会说我爸爸是谁哈，那不管我们的生身，我们身体把我们生理生下来的爸爸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我爸爸是天上那一位，是不是哈？那么基本上呢，这一位我们的救我们爱我们的天父，那他让我们有这个特权做他的这样的一个儿女的时候，那基本上他不是让我们在王宫里面养尊处优，当王子当公主，然后呢基本上其实以前的那种王宫里面的这个承传者哈，他们都要受很大很大的就很多的训练，他们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有兵法的训练，有知识的训练。好，所以你如果去看加泰书4那里提到，一个主人生的儿子要交给仆人去训练，他还没有，他即使有父亲的血统，可是他还要被训练到一个地步，才能真的去承传这个父亲的家业。啊，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这个概念，好，我们是要被训练、被管理的，好，所以我才会用那个经节说，生生的父管教我们，就像这样子，我们天上的父亲也要管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啊。把我们训练，让我们可以成器啊，我们有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啊。那么这里有三个兵器，第一个叫做光明的兵器，好，看谁念一下罗马书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我想这句话非常明显了，非常浅显了。我们是从最终被带出来的，被救出来的，从污泥中被拉出来帮我们洗干净的，那么我们就要脱去暗昧的行为。以弗所书5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是进入光明的国度，爱子的国度，我们进入光明，神的光里面，那么我们就要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这个人是整个是在光里面的，没有错。我们有时候会有软弱，有时候我们会有，也会有一些虚伪掩饰。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光里面生活的话，我们的生命是带着一个光的一个光度在这里的话，很自然的，那些暗淡的，那些朦胧胧不清楚的，一定会到慢慢照到最后呢，他就整个就是很坦然了。那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施恩座前。以前要进到至圣所，神象征着神在那里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嘛，对不对？ 来献祭，然后要到至圣所献赎罪祭的时候，由大祭司来代表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是要代替人去做的，他都要因为这样冒死。如果他有一点点的污秽，神是公义的，是全然的啊圣洁的，他就会死在那里，当场死在那里。当然不是说这个献祭的人就完全没有瑕疵，而是他按照神那时候神给他们那个定规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该怎么样，那个都有神的意思在那里。那个时候他们是守神的规定，他们要照这个会幕都要照神所说的样式，他们要照圣殿也要按照神所要他们用的材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神是不能，我们讲一句话怎么样，是不能被
轻慢，
轻慢的，对，不能轻慢的。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轻，我们把它看得太无所谓。我那天在跟大家在谈那个，我们在学那个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看到约翰在表达自己，他说我是跟耶稣基督的国度患难忍耐有份的。那我说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跟基督的什么有份呢？我就在讲这句话。当然我在想中国比我们更有福气来讲这句话。我们这边的话就有时候真的心里面就是一种担忧，你知道吗？好像我们信的耶稣不同一个耶稣。我们这里在夸了什么？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哦，我生病结果信耶稣好了，这个不是问题，耶稣可以医治病，我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有在这里的话，哎呀，我要什么得着了？只有这样的话，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真的进入神的命定里面去。好，第一个，我们跟罪已经完全无干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什么叫做洗礼，与基督同定，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快要过复活节了啊！而且我们是罪身灭绝了。我知道大家有疑惑说，那为什么我还怎么样还怎么样，那是另外一段路程。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在这里，我们的地位已经在这里了，我有一条活路，如果万一怎么样赶快回去跟神悔改。他说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一方面公义就是说有罪一定要认，一定要悔改，一定要转回去神那边，也只有那条是活路，他一定会赦免我们，而且呢他要洁净我们。所以当我们活在光明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隐瞒，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我要来解释现在的，用现在的情况来解释这个哈。我在讲的也不是只有说有一些行为，道德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怎么讲呢，我们会有掩饰，我们会有虚伪，这个都有可能啊。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敢见神的地方我们也会掩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光明的兵器，不是说我有多好，而是神可以给我这个配备。因为我已经被耶稣基督赦免了，我是从最终把我救出来的，我今天是光明之子，是神的儿女。